大家好，我们是
大小 X，
我是大 X 小璇，
我是小 X 西西。每周五晚，我们聊点儿
有的
没
的。今天的开场有点特别。
对，今天开场有点特别。首先我们要跟我们的听友们说一下，为什么上一期在我们有几个平台，比如说小宇宙、喜马、
荔枝也下架了，然后汽水也没有。
对，国内大部分平台被下架的一期内容是在讲上海疫情的这个对于我和小璇的感受。如果大家想听这一期，请大家一步去网易云音乐收听我们上一期如何聊了这个内容，以及我们俩为什么不解聊了这样的一期内容，只是聊了我们个人对于这个疫情的一些感受就被平台下架这样的一个情况。
首先感谢网易云音乐给我们上一期保留了一个独苗，大家想去的还是可以去这个平台上去听。然后这一期呢，其实是我最近的一个观察吧，或者是我身边的人啊，其实有一些国内的人在问我这个问题。我就想说，我之前在节目里也提过嘛，我是很想做世界公民的这样一个人，所以呢，其实我是收集过各种各样的信息，关于如果我想要去一个国家，我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去，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基于最近我听到一些这样的提问，我就想说，那我可以把我收集到的信息，我了解到的这些情况分享一下，拓展一些可能性吧。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复杂或者那么难，我认为成为一个世界公民是可实现的，很可实现的。基于你想去什么样的国家或者地区，它都有多种方式，那就看你到底想不想去这么做。我在这里想补充一句，我所收集到的所有的信息都是基于我自己的个人情况。这个个人情况是，我是单身，有一个稳定的伴侣，所以可能是我们两个人共进退，但是是没有小孩的。所以对于任何有小朋友的人来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比如说你带了一个小孩，你该怎么去出国，这个可能是我觉得是要考虑更多的。这方面我确实是一丁点都不了解，因为我自己也没有这个计划。所以今天我分享的信息呢，仅限是作为成年人，你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两个人，怎么样去另外一个国家去生活。
我也可以分享，就这期我们来聊这个成为世界公民的可实现性。我可以分享这期分享的主要是我之前在去过的这些国家，因为有时候我会跟当地的华人朋友，比如说是可能是之前认识的，或者是说在那儿认识结交然后聊天聊到的，他们怎么留下来的一些方式，可能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总体来说呢，一般来说大家比较想去的那些国家，最容易的方式是以工作的方式去，就是你最终是想要到那个国家去工作。那在这种情况下，有很多国家都是打开这个机会，因为他欢迎这种有能力的人才去当地工作和为当地经济做出贡献，对吧？那这个工作的方式有可能是你直接去工作，也有可能是通过你先去那里读个书，拿一个学位，然后留在当地工作。我认为这是不同的方式，但它最终都是要以一个工作者的形式留在那个国家。其他的有一些方式呢，就比如说你如果是个大佬，你可以投资移民，那这个方面我也不是很了解，我没有这样的能力和水平，我不知道。所以今天在这一期里我也不会进行在那个范围里的一些讨论。然后还有一些国家，就比如说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就是稍微怎么说呢，不是经济特别发达或者我们所谓发达国家的那些，其实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去是很容易的，或者说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去都还是相对容易的。就是他们对于这种你想要去那个国家生活，它的门槛没有那么高。比如说你想去那里去，不管是打工也好啊，或者是找一份当地的工作，或者是你自己想做点什么生意啊，或者业务啊，自己开个什么店啊，其实这些都是被允许的。所以那些国家今天也不展开说吧，那些是比较容易的。那今天讨论的其实是相对它都有一些签证或者身份的门槛限制的情况下，我们有哪些渠道可以去到其他的一些国家。
可能我这儿可以分享一些基于可以出国工作的这个情况，会有一些出海的机会，跟着中国公司出海的一些机会，我觉得可能会更容易一些。因为毕竟在一个大的组织里面，还是更多是大的文化还是以中国文化为基底的，只不过是要适应当地的文化，可能这个对于 一个工作来说，适应性和冲突性没有那么强，或许是一个比较好入门的，可以当世界公民，或者是说跟着出海公司一起出去看看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哎，那我觉得你可以先分享一下，就是如果你是跟着一个中国公司出海，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或者方式呢？这个角度我其实真的还不太了解。
中国公司出海可能有几种不一样的形式啊，一个是像比如说是我们知道的比较早的出海的公司，比如说国内的华为，那可能九几年他们已经在做这种出海的布局了，但是更多时候他们的出海在于一些建比如说那种基站啊这样的出海的一些布局的设置。到了17-18年那会儿，然后我去意大利的时候，我意大利的那个朋友他正好是在华为在欧洲那边总部，算是一个比较技术和销售的一些部门落在那儿，就是华为在欧洲市场做一些布局的时候，当然这可能不太一样，他们本来就已经移民到那儿了，所以后来就进了中国公司，这是其中一种。还有就是跟着公司，比如说公司本来要去到欧洲那边的时候，跟着公司要成立那个部门，你可能去应聘这样的，这是一个大的，像华为这样的足够大的这样的组织。那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一些创业公司，因为现在对于出海这个事儿来说的话，我了解的比较多的一个是有一些快销，国内的有一些这种小的，像之前的有一些小商品，因为它成本足够低，然后供应链足够透明，所以其实出海对于一些新的小型的组织或者是公司来说，他们其实出海成立这样的一个创业公司去走到海外是一个相对容易的事情。这些可能比较多的市场啊，我现在了解到的可能就像是美国或者是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也一方面是在选择工作的时候，你可能是跟行业有关系，因为不同的行业它在出海的时候做的策略是不一样的。再就是跟企业它发展的时间，比如说华为它是最早的时候是在一些很穷苦的一些什么非洲啊这种地方，但是这两年会好一些。但是你像比如说是像做消费啊，或者是做一些跨境电商啊这种类型的，可能现在会相对比较年轻态一些。
我其实想要分享的，或者说我曾经收集过的一些信息，基本是如果你是想要在某一个国家的当地找到一个本地的工作，不存在说我跟着中国的工作出去，而是说我就是作为一个怎么说，国际人士，国外的一个人，怎么样能找到当地的一个工作，然后有什么样的方式，比如说签证有什么限制等等，有哪些可能性。这段可能会比较长啊，我大概可能探索了有三个地域，第一个是北美，第二个是欧洲，第三个是亚洲的一些发达国家。那第一个呢，北美，其实美国和加拿大的方式是类似的，总体来说加拿大比美国要稍微容易一点，但他们的形式是很类似的。那北美这两个国家最容易的就是申请读书，申请去一个学校读书，读书之后你因为是当地的毕业生，就会有一些签证的政策让你可以留在那里工作。这个其实在美国和加拿大是一样的，只不过可能区别是加拿大的学校比美国要稍微容易申请一些。第二种方式是你先在一个比如说美国的公司或者加拿大的公司的中国分部先工作，然后工作我不是很清楚加拿大要多久，美国是至少要一年，要满一年，然后你就可以用一种特殊的签证转到美国的总部工作。但这种签证它限制你必须是同一个公司，就拿我们公司为例，如果你在中国的微软，不管是哪一个城市的微软的办公室，你先工作一年的时间，再通过内部的一些申请，然后如果你能找到一个比如说在美国的办公室他想要你的一个工作，你就可以通过这种特殊的签证直接转到美国来，这样你不需要一个美国的学位，你也可以转到美国的公司去工作，然后再通过当地的一些其他的工作签证，就是你知道这里有一些什么抽签啊什么的流程，你就可以慢慢的去走那些流程了。如果不是以上两种情况，北美是很难的，除非你真的特别特别厉害啊，因为它有那种什么先进人才引进的那种签证。就是我们作为普通人来说，如果你想直接在美国当地找一个工作是非常难的，签证也很难，你能找到工作其实也很难。所以我觉得北美来说最容易的就是要么读书，要么先在国内分部工作然后转岗，这是我看到的相对比较容易，也有大量的人在这样操作的这么两种形式。然后再说欧洲，欧洲的话其实它的签证限制要比北美 放松很多，就比如说美国它还有每年的名额限制啊，包括比如说如果你没有在这儿读书或者是没有在同一个公司的海外分部工作过，我就不给你签证啊等等，因为美国是最难进的嘛。但是欧洲其实基本上，当然欧洲所有的国家你也可以先去读书，就是读书这是永远是一个在任何一个国家你都可以做到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啊，因为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是招国际学生的，那你如果能够申请到当地的学校，在那儿学习个一两年，然后留在那里工作，这是一个比较顺理成章的方式。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想再去拿一个学位的，那如果你想直接工作的话，其实欧洲是签证限制比较少的，也就是说你只要能够找到一个当地的雇主愿意支持你的工作签证，从政策的层面还是没有门槛的，只要你的雇主愿意帮你办这个签证，这个政府就是可以帮你办的。所以它的难点就只剩找工作这一件事情，就是你能不能找到一个在欧洲的一个国家的工作。那这个的话其实就真的很看你是在什么样的行业，你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在那个国家有没有相对应的工作你比较能够胜任的。当然可能还有一个语言的问题，这个也是所有的你只要想去另外一个国家，语言是你必须要跨过的一个门槛。但是其实欧洲会有一些特殊的签证，这个我了解的不全，我可以举两个例子，我觉得是可以给大家开拓一下思路的。第一个国家它叫 Estonia 这个国家我都想不起来它中文是什么，就是说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其实我没听说过这个国家，它是欧洲北部的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国家。但这个国家它特别鼓励那种创新创业，它那儿有很多的那种创业公司，然后这个国家它就专门有一个叫创业签证，这个创业签证是专门给科技类的创业人才准备的，如果你想做一个科技类的产品，它有这个潜力可以去扩张，你几乎可以是分分钟就可以拿一个创业签证然后搬到 Estonia 去，就是它的门槛是很低，只要你这个产品有潜力就是有说服力，它甚至不需要你现在已经是一个有规模的公司啊或者怎么样，只要你这个产品比如说你有一个产品做出来了，它哪怕现在还没有赚钱或者怎么样这都没关系，你就可以用一个创业签证搬到 Estonia 去，然后把你的公司放在那里，你就可以在那里进行运营。再举一个例子，这也是我这两天刚看到的，英国在下个月底会开放一种新的签证类型叫 HPI High Potential Individual。 一般来说我们如果想去英国工作的话，你需要走的是那种雇主的签证，就是我刚刚说的有雇主愿意支持你给你办一个工作签证，那你就可以去。但是这个 High Potential Individual 呢，它确实是有一个比较高的门槛，这个门槛是在过去五年内你要拿到一个世界 top 50的学校的学位，本科硕士博士都可以，然后他那个 top 50他自己有一个 list 啊，就比如说国内的话可能只有清北上交复旦这种，我不太记得那个 list 是怎么样的了，但是就这种水平的学校，你在过去五年内在这个学校拿到的学位，你就可以直接申请这个 HPI 去英国。他不要求你现在已经有了工作，他也不要求你到了那儿马上就需要找到工作，这个签证会给你一个两年的时间，你可以在英国找工作也好，创业也好，学习也好等等，这个叫 High Potential Individual， 这个是在下个月底就会开始实行的，这是我最近两天刚看到的，我还很兴奋，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的方式。所以我举的这两个例子就是说，其实欧洲每个国家它会根据当地对人才类型的需要推出一些特殊的签证，你如果对某一个国家感兴趣，你其实可以去探索研究一下有什么样的可能性，其实它并不是只有单一路径的，它可能会有各种不同的签证类型支持不同类型的人才到那个国家去工作。然后再讲一下亚洲，其实我看的可能主要就是日本、韩国、新加坡这三个国家。日本的话它比较特别的是，你去日本不管以什么形式去日本，除非你是比如说你已经找到了一个日本的工作然后以工作签证去，这种情况的话那你就是直接去，但这种情况比较少，是说除非你日语已经非常好了然后你找到了一个日本公司的工作，或者是你在中国的公司工作然后他在日本有一个办公室，那就是一开始西西你说的中国公司出海的这种形式。那除了这几种情况，大部分如果你去日本，不管你是想先读书再工作还是直接工作，你都要先在日本读一个语言学校， 这个是所有人都必须几乎是必经的一个流程。然后你在上那个语言学校期间，一方面是提升你的语言能力，另一方面其实你也是可以，就日本不存在说你在上学期间不能打工，就是日本是你只要去了你就可以开始以各种形式打工赚钱啊等等养活自己等等。在上语言学校期间你就可以开始以各种形式去进行工作，但可能不是那种比较高精尖的工作啊。读完语言学校之后就有两种路径，一个还是说你读书，然后读书完了工作，这种情况下你获得的工作机会可能可以多一些。但是从签证的角度，从政策的角度来说，日本也完全不限制说你从语言学校毕业之后你就直接工作，你只要能找到工作他就支持你留在那里工作。而且我觉得日本听上去生活成本是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国家，但实际上由于它不限制你在校期间工作这件事情，所以你一去呢你就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去赚钱去支持自己的生活成本。韩国新加坡我了解的不是特别多，一个是上学，当然一样的所有的国家你都可以先上学然后再工作，这两个国家它的签证也是支持你直接去那里工作的，它没有像北美一样这种限制。以上是我了解的北美、欧洲和亚洲的这几个发达国家，你如果想去那里工作有什么样的路径，什么可能性，然后大概的难度是什么样子的。其中就比如说语言肯定是最基本的，那比如说美国和欧洲对我们来说也许可以相对容易一点，毕竟我们从小就开始学英语，不管水平怎么样至少知道它怎么回事。但你如果去日本的话，你不会日语几乎是寸步难行的，所以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它这个语言有难度。其次的话呢，就是不同的签证它有什么样的限制，以及你能不能在当地找到一个你能胜任的工作。再综合了这些，我记得我之前跟你讲过西西，就是我对于我自己做世界公民这样的一个计划，就是我现在还在美国这里还没有探索够，然后过几年之后其实我是想要去欧洲的，因为我觉得欧洲我几乎没有语言的限制了，因为我英语的水平已经足够的熟练，在欧洲绝大部分国家我都是可以的，而且很多公司很多工作类型也都是要求你英语 OK 就可以，所以我下一步我是很希望去欧洲的。那我就给自己多一些时间去学习一些其他类型的语言，比如说我是很想去日本的，但是我的日语是很差的，那我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补一下日语啊。那想去日本就要再往后放，因为它就多了一个限制。而且其实外国人在日本找工作没有像欧洲那么容易，就毕竟欧洲还是一个比较开放的各个国家之间融合的，那日本的大部分公司的工作机会还是开放给本地人的，或者是你在日本学校读书的，那可能你需要去花更多的精力去找到日本当地适合你的工作。比如说对我来说，我能想到的可能性就是我去日本的微软工作可能是一个比较容易的路径，就是毕竟我已经熟悉了微软的工作，并且那至少在微软里面你是可以讲英文的，但仍旧离开日语你是很难很难很难的。
我补充几个点啊，比如说先顺着你刚刚的地域的来说，因为之前我去加拿大的时候有当时在加拿大在温哥华然后已经移民很多年的一个朋友，他年纪也比较大了，算是我们家的一个朋友在那儿，然后当时跟我们分享就是他是怎么过去的加拿大。他其实不是在那儿上学，然后不是通过就是教育的方式过去的，他是通过应该是技术移民。技术移民可能跟投资还是两种不一样的方式。技术移民就是比如说你假设是说我们来讲啊，就是你拿了可能50万，我不记得当时他是说的50万美金还是人民币，可能因为他更早，因为很多年以前应该加拿大当时的政策是如果你能用这些钱可能注册一个公司，然后在这里面能够产生多少就业的人员，就是能够帮助加拿大当地解决多少就业的这个名额，那其实它可以给你提供相应的扶持的一些政策，然后可以帮你解决一些比如说你的签证你的工作然后你怎么能够拿到永居，其实是给了一些这样的机会的。如果听友里面可能有小伙伴确实是有这样的技术的背景或者是一些想法，会有一些创新的想法，我觉得加拿大可能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因为相对来说如果对我们比如说说从小说英语长大的话，美国的条件可能相对更苛刻一些，但是加拿大会好很多。然后包括可能就是美加的这个福利比起来， 我有点没有特别的明确的印象，但是他，我记得我那个朋友说过，他其实是有时候会更倾向于在加拿大去享受一些福利，因为和美国其实没有特别多的差异，但是这边的美国的税又很高，然后各种可能需要缴纳的这种费用又很高，但是在加拿大就会好很多。加上比如说加拿大其实华人很多，这个对于有中国背景或者说我有中国的一些生活方式，还是希望能保有一些就是我在国内的一些比如说吃穿住行可能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体验是相对好一些或者是说更容易一些的，这个是加拿大的一个情况。然后欧洲呢，我印象当中我去过的这些国家比较好留在那儿的，比如说我的刚讲的那个一个意大利的 case， 他当时是也是通过上学然后工作留在了那边。我想补充的其实是比如说欧洲有一部分国家比如说意大利法国，在这个区域里面可能相对比较容易拿到跟工作相关或者是说去到那儿做世界公民的一些工作的机会，更多是跟艺术设计美学相关吧。然后因为我记得当时其实是有一个法国的留学的一个朋友，然后后来他是做有点像是壁画的修复，你知道吗，就是那种艺术品的修复，
好高端啊
对，这种其实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在比如说我们在北京其实很少能够接触到，诶还有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但是在那边来说是因为那个地方的文化产生的一些工作机会是一些比较新的，这样的不能说小众，因为可能对他们来说已经非常的普遍了。对，然后这个是可能在那个区域内是机会比较多，也能比较好融入当地的一些一部分工作机会吧。比如说像瑞士的话，可能瑞士就会相对不一样一些，因为那边相当于社会福利又非常好。到那边以后我看到的更多大家的工作，比如说我拿瑞士的一个城市就苏黎世来说，它更多像是北京和上海的感觉，就是它发展很多跟金融相关的，也是跟某一个行业跟这个行业相关的各种各样的工作机会比较好融入，以及在这样的区域里面英语，如果我们还是基于就是我们是以英语从小学习长大的一个背景的话，这个是最好融入的一个情况。
哎，其实你刚刚补充的这点我想跟着补充一下，就是关于你想要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以及如何融入当地这件事情。就比如说作为我们这个具有中国背景在中国长大的这样的人群来说，那比如说你是想要完全到一个就是融入当地文化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那几乎就没有什么限制，就是看你喜欢什么地方，对吧？然后比如说有的人很喜欢比如日本的那些文化，那你去日本，然后或者是欧洲、北美，这其实当地的文化都不一样的，你如果享受其中的一种文化就可以这样去选择。那还有一种情况是像你刚刚讲的，如果还是希望能够生活在你没有觉得说我是一个在这种文化里可能会被边缘的人，就是你还是希望能有一定的主流的这个感觉的，也就是说当地的华人文化可能会比较浓重的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那比如说北美我举一个例子，一个很好的城市就是温哥华，因为我现在在西雅图嘛，和温哥华之间其实就隔了大概200公里，我比较了解温哥华的情况。温哥华其实是一个非常多元的一个城市，它有 50% 以上的居民都是外来的，就不是加拿大人，其中有 28% 都是华人，就是华人是当地非常主流的一种文化。包括你的吃穿用度，如果你想要保留一种非常中式的生活方式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温哥华的中国餐馆比西雅图的要好，就是我只是一直都还没有时间去。然后包括像你刚刚提到的那个新加坡又是另一个，就是也是华人文化是一个非常主流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甚至你讲中文可能在当地生活都没什么问题的，只是你工作可能需要用英文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选择的一个要素之一吧，就是你想要过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就比如说像你刚刚说的法国啊、意大利这种，可能你最终会是一种非常当地的方式在生活，很法式的或者很意大利的这样的生活。如果你是想以一种比较中国的方式的话，要看你怎么去做到这件事情。比如说我就听说如果你去瑞士， 然后你想吃正宗的中国的食物，或者是你想买到什么中国的调料什么之类的，没有，
太难了，
就是很
难，太难了，
对对对对对。但比如说我现在在美国，在西雅图，我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保留我中国的生活方式，就至少比如说饮食习惯呀等等，这里的华人超市还是非常给力的。对，所以其实在什么，你以一种什么样的文化方式在生活这件事情，可能也是你在看各个不同的国家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或者是你怎么去做选择，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吧。
还想补充，比如说因为我之前跟日企打交道打得比较多，因为他们可能在养老这个领域做得比较早嘛，然后跟他们打交道其实我觉得是很舒服的。可能比如说是真的要去日本这样的公司工作，或者是说刚刚最开始说的就是最终目的地是日本的话，那可能中间你可以比如说是进到这样的一个公司氛围里面，可能是在国内啊，就是先进到这样的公司里面去感受一下。当然你预先有这个语言的背景，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没有的能力，所以
大门槛真的是日语好难啊
真的是大门槛。因为我跟他们开会的时候就是所有人都在讲日语，你知道吗，作为甲乙方，然后我们就是那边全部都在说日语，然后我们这边就是一直在点头微笑但是跟他们接触下来觉得就是日本文化对就是整个东亚文化其实我们都是比较好接受和融入，也大概知道就是这个里面可能有的隐喻啊，或者是其他的那个就是有一些词语的意思。然后可能去到日本，我想说的就是你可能要去到日本中间比如说想要稍微适应一下的时候，可以选择在这样的公司待上1到2年，公司的背景里面可能有一半是日本人一半是中国人，然后这样其实相对起来也更好融入一些。
我觉得在这里可以补充一点，就是关于说我们到底到当地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去工作，我觉得这里面可能很重要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作为一个在海外的公司，不管它这个公司是个中国的公司还是说它是一个海外的公司，它为什么要招聘你，就是不是一个当地人招聘你去那里工作，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想清楚的问题。那要么就是可能他招的人他要的就是一个 global skill， 就是他不需要你是一个非常当地的人就可以完成这个工作，那就是平等竞争，对吧，不管你是当地人还是外国人，只要你的能力够那你就可以工作。那我现在微软其实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就是他其实不 care 你是哪国人，你只要有这个能力胜任，然后你会讲英语你就可以来这里工作，这是一种情况。另一个就是有可能他真的对中国市场有需求，或者甚至对中文有需求，那你作为中国人其实甚至是有优势的，就像你刚刚讲的，比如说是一些中日合资的企业，或者是在美国中美合资的企业等等，就是他可能既做海外市场也做中国市场，或者他需要有一种多语言沟通的这样的一种能力的话，那其实作为中国人还是甚至是有优势的。那对于非常当地的企业做的也是非常当地的业务的这种，那相对就会难一些，你作为一个中国人或者是作为一个非当地的人非本国的人就会相对难一些，你可能需要在我们刚刚说的这些类型的机会里先积累一定的经验，然后再去找一些更当地的工作，我觉得可能会相对容易一些。其实就是这个，我其实还想补充一点，就是我们刚刚讲了很多怎么在当地找工作这件事情啊，这中间可能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要求和条件，但是就像我们最开始说的，你想去一个地方工作，其实最顺畅的一种方式就是先去那里读书，然后留在那儿工作，因为所有的国家其实都是对于当地学校的毕业生，不管你是哪个国家来的人，但你在我这个国家读书了，那你从找工作上就会比你直接找要容易很多的，他几乎是把你当成一个本地人来对待的，毕竟你在这里受到了学习的训练。而我在一开始也说了，就是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想要选择读书这条路线，如果真的就是我真的不喜欢读书再也不想回学校了，那这种情况下那你遵从自己内心，对吧，不想读书就是不想读书。但我其实知道有很多人是他并不是说读书我就是不愿意，而是说可能有很多顾虑，比如说我知道在国内的这种文化当中，比如说在什么样的年龄阶段读一个什么样的书可能就是一个很多人考虑的一个问题，因为国内的大部分人都是读书读书读书一路读到底， 不管你的最高学位是什么，最高学历是什么，不管是本科、硕士、博士，在这之前，在你正式进入社会之前，都是一直在读书的。它是一个比较明确的分界，我前一段人生在读书，后面我就进入社会了，我就开始工作。那其实在国外我看到，亚洲我不是很清楚，至少北美和欧洲是这样，就是它这个分界其实是非常模糊的。可能大部分人确实是会先读到本科，那本科毕业之后你什么时候读一个硕士，什么时候读一个博士，或者读一些其他的学位，其实年龄的这个范围是非常非常宽泛的。像我这种学位就不用说了， MBA 本来就是要有工作经验的，所以那绝大多数人都是已经工作了几年的。即使是其他的学位，其他的硕士博士类的学位，国外是有很多很多人都是先工作了几年，不管在什么年龄段，你只要想再读那你就去读。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我男朋友的那个，他在杜克读的那个项目呢，他其实是一个就是学术类的技术类的这样的一个学位嘛。那他们班就挺好玩的，因为这种技术类的有通常都是还是有蛮多中国的留学生的。那大概我不记得具体的比例了，我们就按一半一半算吧，比如说一半中国人一半美国人这样子。绝大部分的中国同学都是本科毕业直接来的，就是没有工作经验，大家都很小。我男朋友是唯一一个例外，就是他工作了几年去，他应该是班上年龄最大的中国学生。但是你去看美国人，我男朋友都算小的，就是很多他的美国同学都是已经工作了几年，他可能就是想再学一门这个技术，或者他自己有自己的爱好或者是工作的需求等等，那我就再来读一个学位，这个区别还是很明显的。所以如果你是想要到国外的一个学校去读书的话，其实不管你在什么年龄，在什么样的人生阶段，首先从学校的角度他就不会卡你这个，他不会因为说啊你怎么比如说30岁了35岁了你怎么还出来读一个硕士什么之类的，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常见的。甚至你50岁60岁你也可以再去申请读一个书，这在欧美其实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操作，就是不需要因为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一个顾虑，只要你现在的人生阶段允许你做这件事情。你上学几乎是要断掉你的收入来源的，如果你要全职上学，那你上学这期间可能你是没有工作收入的。只要你的经济条件能够支撑你做这件事情，其实其他的顾虑我觉得就不需要考虑太多，就是选项是很多的。我觉得就这是我听到顾虑最多的一个啊，就是你看我积累了这么多工作经验，然后我再回去上学，然后怎么怎么样，我听到一些这样的声音，但我觉得其实是没有必要有这样的顾虑的。而且其实美国这边的职场环境也不会限制说你有没有一个连续的工作经验，甚至他其实鼓励你说哦，我人生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我希望去对再提升一下自己，或者是转换一下人生的方向，其实这都是被鼓励的，因为这说明你有在认真的思考你的人生到底想要什么。这其实是更被珍视的一种，他们会更看重你这个价值，就是你是一个有想法的人这样的一个价值，对自己的人生是更 serious 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即使是从先读书再工作这个路径来说，也是很鼓励大家，就不需要有很多顾虑，你只要想做以及你现在的这个条件允许你做，我觉得就可以大胆的去尝试。
其实刚刚说思聪那边的那个情况对我来说是一样的，因为当时我在上学的时候，我之前在博客里面有分享过当时我们班的一个构成的情况，就是除了大概有差不多也是一半比一半，但是一开始的这一半是由大陆这边台湾学生和印度学生构成，然后这部分人相对都是比较年轻的，就都是可能是本科刚毕业，然后在20出头的样子，没有社会经验，然后一路读书读下来的，这是这一部分。再就是美国的那一部分，当然本来我们当时上课是硕士和博士是一起上课嘛，所以就是那个班构成是综合在一起的。然后美国那一部分无论是 master 还是 phd 就是硕士和博士的学生，全部都是要么是在，因为我们是工业工程嘛，需要很多一线的实战的经验，要么就是之前在一些这种制造业真正在一线生产线上工作过的，要么就是他做过很多其他不同种类的工作，比如说他有可能开过自己开过店，然后也在这种制造业的这种工厂里面待过，然后也去过一些商业化的公司，就是很综合。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会有几个伊朗的同学，那几个同学也都差不多有至少30+那两个女生。包括像我们中间课程中间，我们因为我们除了上课以外，我们要做一些项目嘛，做一些课程的比如说 case study， 或者是说做一些课程我们需要去设计一些，假设我说一个命题，就是跟怎么规划医疗资源去做一些这样的模型相关，你就可以看得到，因为我们没有进入过市场，就当时的那个状况，就是因为我们作为中国学生，或者是说作为就是一路走上来的这些学生，没有看过市场上的问题，没有真正扎进去做过这个事儿，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在假设一些东西，
纸上谈兵。
对，真的是在假设一些东西，而且想到的很多，或者是问问题的能力其实没有那么强，因为不知道该问什么，不知道现场会有什么，
没有见过真实的情况。
对，因为没有管过事儿，没有管过人嘛。但是对他们来说就不一样。可能你在比如说是这种商业可能偏 MBA 的这种是也会有类似的情况，但是本来你们就是做管理，那对于我们来说更多就是要发现就是工业场景下的一些问题，这种的话我们甚至连工业实习都没有进去过，我们 how to， 对我当时的感受也是很冲击的。然后再就是我记得我之前有一个是北大的一个教授，当时在讲课的时候说的就是他当时去美国的时候，他是去哈佛，然后他同学里面可能就有一个年纪非常大的老人，可能是某一节课什么的，就是旁听，或者是说就是大家同时都选了这个课，就是能看到我的同学里面不只是只有20+的年轻面孔，而是甚至是一些高龄的老人，就是只要是我特别想学习这个领域的知识，我就可以有进入这个领域进来的这个门槛，然后我就能够学到。这个又回到了我们可能之前聊教育那期的时候也提过这个事儿。
我觉得其实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它不是一个说它非得作为一个什么基础，我要完成这个然后我进入我的人生的下一步。我觉得它更多是在适当的时候满足你的需要，就是你在人生的任何阶段，你只要觉得我需要再去提升一下自己，再去接受一些不同领域或者新的环境中的教育，你随时可以去选择。这也不算什么，就你知道中文有一个词叫回炉重造，我不觉得是，它其实是一个提升的过程。在你已经经历了你的以前的这些人生的学习包括工作的历练之后，你有了新的需求，然后我就进入到一个新的教育环境里再去提升自己，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随时可以进行的一个选项吧。
哎，正好顺着我刚刚那个，我突然想到啊，就是可能也跟当世界公民有一定关系，然后也跟就是在比如说是现在刚刚我提到就是大学里面可能会有一些花白头发的人的出现，也是上次我可能某一次参加某一个论坛的时候说，因为现在国内其实在提倡建立老年大学，把这些老人可能德智体美啊，就是这些东西可能去设一些模块然后去上课，然后当时讲课的时候那个老师他就说他非常不同意这种情况的发生，或者是觉得国家不应该这样鼓励，更应该倡导的一个方向是鼓励已经退休的这些中老年可能回到高校里面去，他们不一定只需要学习德智体美，或者是说只需要学习那些跟生活兴趣类相关的知识，而是他们之前可能拥有了很多这种，或许他之前是一些在什么管理层啊，或者是说在已经做到一些企业的高层啊，然后退下来的，他有很多很丰富的知识，然后其实比如说真正跟我们一样进到课堂里的时候，他其实也会给我们其他的学生带来一些那个视角不一样的东西。
哎，我很同意你刚刚说的这个，因为其实你所谓的说我们有这些普通的高校好像年轻人去上，然后有老年大学是中老年人去上，这其实反而是一种分化。为什么我到了一定的年龄我就只能去上老年大学，其实这并不合理，就学校就是一个学习的地方，当然这不是什么初中高中它可能真的是有年龄的这种需求，我认为高等教育就是你不管什么时候想接受教育，然后你只要满足那个你有这个学习的能力就应该被赋予这种机会，而不是非要分化出不同的这种大学的类型。我觉得你刚刚提的这个很好，因为像老年大学这个词儿也出现蛮长时间了，我觉得就是我感觉我也听过很久了，在你讲这个之前我没有意识到说这可能是个问题， 就为什么要专门设一个老年大学？我现在这样想，我现在你就是你刚刚讲了之后，我去想，我觉得这并不合理。就是大家都可以去普通的高校里学习嘛，都是一样的目的。
这明明是在制造，就是群体的划分，刻意制造群体的划分。
我们这一期总的来说，其实就是想要，我觉得一个核心思想啊，这是我和西西经常在强调的，就是如果你真的有一个想法，有你想做的事情，或者有你想去的地方，总是可以找到方法的。只要你愿意去尝试，敢于去尝试，主动的去寻找这些方法，我觉得没有什么是不可实现的。有一些，我印象中好像我们那期聊，因为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嘛，就是说关于我工作之后又出国读书这件事情，有一些我们共同的朋友是觉得惊讶的，而你觉得这很正常。就是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一种体现，就是说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说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好像觉得我学已经上完了，或者说我已经在国内有了一个稳定的环境或者是人际的关系等等，那如果我再去探索去其他的国家地区也好，或者说不同的工作方式，不管是上学还是工作也好，是不是有点太遥远了？但我是觉得是没有你做不到，只有你想不到。你只要敢去想，敢去尝试，我觉得今天我们分享了很多其实是很实际的一些方式方法和操作渠道吧，可以这么说。我觉得大家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的话，都可以去积极的思考然后行动起来。
主要是现在在网络上能找到，只要是输入自己想要去做的这些关键词，在网上有很多很多的经验帖，
你能找到很多方法。
对
对对对对，鼓励大家多去尝试。
Like a treasure, and then again I would spend them with you. There never seems to be enough time to do the things you want to do once you find them. I've looked around enough to know that you're the one I want to go through time with.If I had a box just for wishes and dreams that had never come true, the box would be empty except for the memory of how they were answered by you. But there never seems to be enough time to do the things you want to do once you find them.Looked around enough to know